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原乌坎村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抗议，留学生投书加大校报质疑中国学生会抵制达赖喇嘛演讲，中国梨视频网站疑因发布天安门翻车视频被整肃。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继续讨论肖建华案，题目是肖建华被抓何人胆战心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本星期将就川普政府请求结束暂停旅行限令一事作出裁决。上个星期，一个下级法院下发了一项临时限制令，规定政府不能对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实行90天的入境限令，也不能暂停120天接受难民。目前，由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正在考虑是否赞成这项旅行限令，或者可能将案件送回第一级的法院再审。在辩论中呢，司法部的律师弗伦杰向法官们提出了一个潜在选项，即对那些目前不在美国境内的人实行限令，但豁免已经抵达美国的人。反对者表示，如果旅行限令被解冻，可能会导致美国许多机场出现新一轮困惑和混乱。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部长贝奇·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在彭斯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总统的教育部长人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时需要副总统投出一票。星期二早些时候，两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站，在团结一致反对德沃斯任命的民主党人一边，导致了支持和反对票人数为50比50。副总统彭斯按照宪法规定，在参议院各执一词的时候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月份赴该校发表毕业致辞的决定呢，引发了该校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抗议。乔治亚州立大学化学专业中国留学生古毅最近呢投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校报，对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扬言要以强硬手段抵制达赖喇嘛演讲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发出这封公开信之后呢，古毅本人受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攻击和恐吓。那么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连线乔治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生古毅同学。古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注意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呢，曾经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达赖喇嘛一直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邀请他来学校演讲，伤害了广大中国学生的感情。你并不是加州大学的学生，但你为什么要在他们的校报上发表公开信啊？就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做毕业演讲这件事发表你的看法呢？
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那儿很多同学关心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的讨论呢，又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其实反对达赖喇嘛尊者前来演讲的那些同学，我觉得他们也希望外界的关注，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报告领事馆，而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发声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的愤怒呢是真诚的，但是他们愤怒的基础呢，是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这种谎言。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讲述一些真相。尊者是一位分享慈悲、分享智慧的宗教领袖，而这些同学捍卫的并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中共。中共呢，是一个分裂了中国并且制造了西藏悲剧的武装集团。同时，我想提醒校方，中国学生会公开承认向领事馆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因此呢，它不符合作为一个非政治性的学生团体的身份，应该被解散。当然，我还有一个个人的理由，因为中国学生会在发表声明的时候，他们在前言当中并没有限定学校的范围，笼统地说无数在美留学生，那就让我们这些外校的同学也有被代表的感觉，而我不想被代表。 而且就算是排除了我们，他们能代表本校的同学吗？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本校中国同学的授权？至少在我和他们学校的几个同学私下交流的时候，有好几个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也说不方便发声。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说你的公开信发表之后，你个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遭到了很多批评甚至攻击，也有一些留学生呢要求这个加州大学的校报呢要撤下你的这封公开信。那你本人是如何面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对你个人的批评和攻击的呢？
中国同学的评论呢确实有很多攻击的地方，比如讲说我是叛徒，不会当中国人，当然还有威胁，威胁我，还有人威胁编辑。但是呢，也有人愿意讨论事情本身，就事论事的讨论，或者有的人呢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其实呢，遇到攻击和威胁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是在打破谎言构成的一个民族主义信仰，那自然会遭到民族主义的反弹。而且攻击和威胁呢，说明对方理屈词穷，没有能力驳倒事实。其实呢，相对这些，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封信被大量的分享和评论，但是呢，遇到的反弹看上去很像是自发的，缺少操纵的痕迹。我之所以说操纵，是因为我的信内容比校方的那份通知更刺激民族主义的神经，而且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校方可能算是阶级敌人，而我是叛徒。叛徒呢，我们知道是比敌人更可恶的。但是前几天呢，对校方的通知是铺天盖地的水军，这次基本上消失了。这是不是因为中共这段时间为中国学生会的地下党身份曝光而烦恼呢？他们可能希望外界的质疑降温，放他们一马。所以你看，现在凯迪上关于尊者演讲和学生抗议的新闻，包括强烈的新闻，你转发过去不允许评论呢？我们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在前段时间民族主义的这种狂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民意，有多少是中共制造的伪民意。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来到美国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年龄呢也越来越年轻，他们也越来越自信。然而呢，很多学生和学者都并不认同，也不认可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类似加大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抵制、抗议、闹场的事件时有发生。那古一同学，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其实我看来啊，这个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运动本身毫无疑问是对校园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表明他们熟练地利用了自由社会的规则，他们甚至能够从政治正确寻找借口。比如有人造谣说尊者反对同性婚姻，因此不该受一个自由主义大学的欢迎，其实尊者不反对。另外呢，他们的自由言论呢是有选择性的，我们没有听到他们上网批评中共镇压藏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寒假回国的时候上街抗议雾霾。这种矛盾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潜移默化的极权主义话语，还有精致的利己主义。但是绝不能简单的说这些同学人在墙外心在墙内，像很多人批评那样欠缺启蒙。他们不欠缺启蒙，他们什么都懂。有人可能问，那批评尊者演讲这些同学不正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吗？他们当然有批评的自由，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关键呢是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中，有很多从谎言派生出来的偏见，有很多对反对意见的舆论暴力，更重要的是被领事馆操纵的明确的证据，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整个过程呢，很像以前的王千源事件和吴为事件。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中共呢，它是利用了自由社会的规则，往海外的校园输出言论审查，这并不是正常的言论自由的形式。中国梦通过这样的方式祸害全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非常不幸。有少数同学自觉的，有多数同学呢是不自觉的，成为集权腐蚀人类文明的第五纵队。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古毅同学在美国乔治亚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中国上线仅三个月，以转发即时突发新闻现场片段出名的视频网站梨视频，日前呢被北京网管部门以擅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大量发布所谓独家时政类视听新闻信息为由勒令整改。不过呢，有海外媒体就报道说呢，说梨视频被整肃可能与他发布2月3号天安门前一辆挂军牌吉普车翻车的视频画面有关。好，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据您了解，梨视频是一家什么样的网站？ 啊，博讯报道说呢，黎世平在中国是有一定背景的，他的主要持股人是有中国默多克之称的华人文化董事长黎瑞刚呢，是这样吗？
对，黎瑞刚其实他的背景，我们先谈一下黎瑞刚的背景。黎瑞刚最早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台长，
嗯，
然后后来他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中国第一个被批准的这类的基金。然后他其实他还和之前呢，还有和这个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合作搞了一个中国好声音。你从这些线索来看，他个人是很有背景的。
嗯，
那看黎世平呢，他成立那么快，然后融资那么大规模5亿，你看黎世平他的那个关键人物，有一个是澎湃的总裁叫邱兵，还有两个主编也是从澎湃来的。据我们了解，其实澎湃的背景呢相当深厚，有现任这个政治局常委的家族的一些背景。因为我没有确切证据呢，就不便就是说太多。从这些情况看呢，黎世平确实有相当的背景。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呢，是天安门前的翻车事故不过只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官方在措辞当中呢还极力避免敏感词，比如呢把事故地点称为国家博物馆北侧而不提天安门。那么既然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什么发布相关视频内容的黎世平还会遭到整肃呢？
他实际上一出来我们就看出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他这种描述呢，你要说他也是对哈，他是在这个那个国家博物馆的北侧，其实他完全也可以说是北京饭店的西侧，甚至说天津市西部某城市一起车祸哈。他这样就是完全是在因为视频上马上我们就看到他就在最靠近金水桥天安门前边，这样的话是看着他在掩盖这个真相嘛。
嗯，好，那么据报道说呢，还有两名网友被警方呢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为由刑事拘留了。那韦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当局的这种做法呢？
北京这样做呢，说明他这个他首先他是个军车，他是在一个敏感地点发生一个敏感事件。他这种拘留的这个理由非常荒唐，他说这个两个网民是编造虚假什么恐怖信息，其实很明显是政府在编造这个虚假信息。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可以对这些人进行打压或者刑拘，但是我觉得没必要用这种特别荒唐的，就是大家一看就是你可以说啊，就是说以后禁止传播这种信息或禁止拍这种信息哈，就是这个暴露真相的信息。但他用这种理由来刑拘两个人呢，说正其实从这个整个过程来看呢，就是这个事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嗯，
因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呢，他不希望外界或民众知道中国有任何的不稳，而且他也怕这个不满的民众呢效仿这些行为。
嗯，
所以他实际上是整个过程在掩盖这个事件。
嗯，好的，我们感谢博讯新闻的创办人韦石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原乌坎村民庄烈红呢，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焚烧了一面中共党旗，抗议中共当局对乌坎村民持续到现在的又一波镇压行动。有关昨天的抗议活动的详情，我们现在呢就通过 Skype 连线正在纽约寻求庇护的原乌坎村民庄烈红。庄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问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举行抗议活动？你们举行这样一个抗议活动的诉求有哪些呢？
因为现在乌坎村就像之前所说的像个监狱那样子，被当局被划地为牢，现在唯一能为乌坎发声的村民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在这里，我也只能选择去联合国联合国这里进行这个示威抗议的这个活动和行为。
好的，那您刚才说呢，现在能够为乌坎村发声的只有您一个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详细情况好吗？
是的，因为现在乌坎村被看管的非常严，然后在村里的言论自由是全部没有的，然后早前因为示威游行被非法抓捕的村民，现在还之前已经被判刑来的，然后现在被转到监狱去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完全是违反了这个法治社会，就不让村民不让当事人或者家属为他们进行上诉，然后村民对这个网络发布什么的都是受到监控的，所以现在唯一能发生的也只有我能听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嗯。那么我们看到呢，昨天你们焚烧了一面中共党旗，党旗下面呢还挂了鱼和肉的这个图片，那这背后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就是他们鱼肉百姓。
嗯，
对，因为他们根本这中共政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人百姓的利益或者百姓的尊严和百姓的这个人权，他们的行为就是践踏着。百姓的人权和侮辱着百姓的我们百姓的这个尊严。
嗯，好的，那庄先生，请您最后呢再介绍一下你们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主要诉求就是抗议自从之前汪洋在处理乌坎村的时候，虽然说有放缓的行为，但是自从汪洋镇压之后，到吴春华这次镇压已经是第三次镇压了。
嗯。
然后在这次镇压当中的话，村民完全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然后在乌坎的土地诉求，还有土地和民主诉求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之外，他们处理的是我们百姓的诉求，而不是解决我们的诉求。在这个行为下，我是表示非常的抗议。
好的，我们感谢庄烈宏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肖建华被抓，
谢谢，
什么人胆战心惊。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香港躲避数年的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据报农历除夕在香港被秘密抓捕带回内地。作为富可敌国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操控人，46岁的肖建华呢，被认为掌握了许多中共高层贪腐机密，与至少三位太子党保持密切关系。一些最高级别的官员及其家属也利用肖建华为他们洗白。有消息灵通人士表示，中共近日已经解除自媒体上对肖建华的报道和评论，说明当局对肖案已经不讳忌。那么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呢，肖建华被抓捕显示了中共十九大前的卡位战已经越演越烈，各方政治力量都可能利用肖建华案来扳倒对手，从而在权力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肖建华被抓而感到心惊胆战的只是中共权贵们吗？那些趋炎附势与权力勾结的超级富豪们是不是也在不寒而栗？肖建华案又将怎样影响到中共执政的未来呢？好，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陈先生你好。
你好。
嗯，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嗯，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呢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肖建华被抓震动的层面呢是相当广泛的，据报道他被调查的主要原因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当局的这个举动呢？
我想这个举动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显示了中国目前在所谓十九大前的那个所谓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嗯，
据各方面的报道，肖建华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和他的经济活动、他的金融活动和中共政治局里面的委员、政治局委员里面有据报道说是有40%-60%的人都有联系。
嗯，
所以他掌握了大量的这些人的机密，金融上的机密、经济上的机密。也包括一些，当然也包括贪腐的机密，所以掌握了肖建华，也就是说他可以有进有退的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抛出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不利的材料，而隐藏对自己不利的材料。
嗯，
所以这个是相当关键的人物。因此中共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铜锣湾事件的时候，中共都信誓旦旦说将来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嗯，
但是这次再次发生，说明这个事情在他们来说非同小可，连他们的诺言也不能遵守了。所以说明这个事情相当大，而且这个事情我想还待会儿我们会谈到。
嗯，
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说，从江泽民以来的那种所谓的三精英统治集团统治中国的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统治，这四个标志性现象已经全面瓦解。
嗯，
也就是说，这两个包括经济精英，就是说，当然也包括前一段已经在整肃的知识精英，已经和这个统治集团已经没办法了，已经离心离德了。所以说，现在是政治超越一切，政治精英超越一切的这样来控制中国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称心如意的达到包括习近平他们现在的目的，我现在还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都在拭目以待。那么河北的田其庄先生，有报道说中国当局对肖建华案封锁消息，那您在中国您都了解到与此案相关的哪些讯息，民间又都有哪些反应呢？
我没有看到官方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
嗯。
不过微信传播已经放开了。
嗯。
无论是国内评论还是海外评论，
嗯，
基本上没有被删除。
嗯。
从过往的经验看，官方听任自媒体传播，就意味着网上传播的情况属实。
嗯。
可能这样的酝酿发酵符合执政者的意图。
嗯。
估计再过上一段时间，官方将公开进一步信息。
嗯，
现在网上关心时事的民众热心传播这一信息，可是呢，普通民众对此已经麻木了。在他们看来，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抓贪官，反而不正常。
嗯，
即使哪一天抓出几位国字号的人物，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大惊小怪。
嗯，
所以说，普通民众反应的并不强烈。
好的，普通民众反应并不强烈。那田先生，我继续问，那您刚才说呢，这个中国当局对自媒体已经不封锁了，因为肖建华案似乎呢符合官方的这个啊他们的这个调门，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啊，田先生。
因为我估计这个跟官方的符合官方的意图，他们大概就是想着，事先的先通过自媒体先发声，先传播这样的信息，使大伙对这个事实有一个认可度、接受度，然后呢，以后再发布出来信息，人们容易接受。另外呢，这样的传播也会给相关案件的幕后的人，以一种震慑和威胁，
嗯，
使他们有所收敛啊，我估计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好的，那有报道说呢，有报道说我们看到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是为了调查他们啊，调查啊这位金融大鳄呀，他涉嫌行贿和操纵股市这个案件，是经济案件或者是反腐案件。那陈先生，您看？当局锁定肖建华主要是为了经济调查或者是经济案件或者是反腐的需要吗？
我想主要恐怕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和2015年那次大的股市股灾有一定的关系。有中共，但是这次股灾本身在中共高层来看来是一次政治事件，是因为这个股灾大家知道就使得整个的国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完全的不信任了，
嗯，
因为他政府大量的干预，最后还是失败。这个股灾使他们非常恼火，而且这经济上的影响不说了，在经济上下滑的影响不说了，他本来就在下滑，但是股灾造成国家用了这么大的力量去救市救股市，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使得他们成了一个世界上的笑话。因此这个事件他们非常恼羞成怒，就他们认为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是而且就锁定了，因为肖建华因为他的联系面比较广，而且金融大鳄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金融大鳄，他可能是一个怀疑对象。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股灾本身，他中共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考量的，所以说对肖建华这个事件本身，我想是政治的成分大于其他的成分，不大于经济的成分。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请教啊，河北的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认为当局锁定这个肖建华，主要是经济案件的考量吗？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前提，因为肖先生长期从事企业股权转移、股市操作，他在经济上出现一些不法行为也是正常的，从这个经济案件入手查他也是正常的。
嗯，
但是呢，在中国大陆，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实现非常规高速发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与官方联手暗箱操作。
嗯，
肖建华先生也不可能例外，由于他在北京直接与高层打交道，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关照，才有了匪夷所思的扩张发展。
嗯，
正是因为肖先生与权力团伙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当政局出现变化后，肖先生才会躲到香港并办理了加拿大国籍。因此可以断定肖建华先生被抓一定与权力斗争有直接关系。
嗯， 好的，那有关权力斗争方面呢，我们下面会啊着重来讨论。那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呢，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首先是我们来接电话啊，甘肃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对这个我刚接电话的，我用收音机收听，我还没有听得明白，我是刚打开收音机收听的。
对不起啊，甘肃的汪先生，您的口音太重，我和我们的嘉宾可能都没有听清您的想法。啊，我们下一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香港富豪肖建华在香港被抓，已经践踏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跟在中国内地实行的具有胁迫、挟持、绑架性质的抓捕行动没什么区别嘛，只会加重权贵官商阶级内部之间的明争暗斗。谢谢。
好的，我们下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好，大家新年好。我所说的这个肖建华这个案子，它只能说明是个全中国人民的期待的相反的一面，那就是说习近平同志如果不做政治改革，继续用这种胁迫式的黑手段来统治中国的话，最后是会走到这个自焚，最后就会自取灭亡。
好的，谢谢，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我们刚才三位听众观众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除了第一位甘肃的这位汪先生我们听不清他之外，另外两名先生呢，两位先生他们的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的评论都很明确。那陈先生您来回应一下。
是，刚才特别是我也是比较赞同刚才第二位那个黄先生他说的，实际上对于中共高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究竟鹿死谁手，我自己并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因为他们究竟是哪一派战胜了哪一派，是有很多传言，待会儿我们会讨论到，包括所谓的原来的江泽民先生留下来的曾庆红先生等等等等，但是对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特别关注的，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进一步侵犯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这个香港说的明明确确的，香港是港人治港，而且是司法独立的，而且是它的法治社会，它那个终审权有它的最终的终审权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完全中共置若罔闻，到了如果是政治都需要的时候，把肖建华就这样又通过一种方式来把它引渡到内地去了。而且这个当然这次他做的我想比前一次要稍微注意点，可能我相信他这个出境之前有手续的，他那个，但是他还是用了想胁迫的手段让他出境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对香港的那个司法管辖权的侵害和侮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之一。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已说明了中共现在是根本的没有任何兴趣来对香港的所谓的往下的进一步的发展，香港民意有任何的顾忌，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的就得，而且注意到肖建华先生不光是在香港的居住，他同时具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对，
所以这一切他都不管不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请教河北的田先生。刚才呢，陈先生说呢，他已经不管不顾一国两制和这个国际上的影响了。那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不惜这么大的代价，要再次到香港越境执法去抓捕肖建华先生呢？为什么？
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特别是十九大召开在即，一些权力人士安排的需要，已经到了一定的关键时刻。这种需要呢，使得他们有时候无所顾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官方虽然一再强调自己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可是他们对于遵守起码的国际准则和起码的国际秩序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态度。这 他们总是把国内的一些权力不受约束的一些做法，毫无顾忌的拿到国际政治舞台上去，这估计与这些官方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养成的这些官气熏天的这样一种作风也有关系，
嗯，
是吧？把这样的不文明的东西拿到国际社会上去，我觉得是会有损自己的形象，
嗯，
与自己所声称的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一种表态是不相符的。嗯，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呢，肖建华案呢可能有经济案件的原因在里面，但是两位嘉宾都认为呢，好像这里更多的考量呢是权力斗争。那么更多传闻呢显然是有关肖建华与中共权贵之间的关系，据说呢涉及到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那陈先生，我就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肖建华果然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手眼通天吗？您认为？
据各方面的报道，他和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政治常委都有某种关系，经济上的关系，也包括例如和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关系、家族的关系、他儿子的关系，包括贾静宁，包括甚至包括习近平的姐姐习什么名字啊？
对，我们一时想不起来，没关系。习近平的姐姐，
对，他们之间都有某种经济上的联系，而且这一点呢，我要说的是，就肖建华现在有些评论说，肖建华这个案件，甚至他的震动度对中共政坛的震动度会超过王立军事件。
嗯，
这个事件我现在还不敢做这种断言，因为王立军事件大家是知道是怎么后来造成中国政坛的非常大的震动，主要的是王立军事件是中共上层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他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突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了，所以这个事件造成了一系列的连续的后果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有些后果是。但是肖建华这个事件虽然他的联系恐怕比王立军和高层联系更多得多，但是他是现在在中共起码是中共最高层一手操控下来把他来设计好了把他弄进去的，利用肖建华本人的疏忽大意，例如他跑到香港来了，他以为他在香港有很多保镖就可以保证他的安全，这完全是对中共的政策还有些大意失荆州吧。
嗯，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王立军事件是个非常偶发的事件，中共上层没有预料到的，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地震。而这个事件虽然它的联系的层级更高，但是它是不是会造成这样大的震荡，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我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因为它是在中共现在正在控制之下的一步一步在运作这个事情。
嗯，好的，我们再来请教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认为肖建华这个人他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政商关系网当中，他究竟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认为他会起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因为他涉幕后他的这些官商交易中涉及的背景很深，涉及的人也很多，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这个官场上的上层人物，所以说涉及到一些高层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次会引发一些人地位不保或者是政治职务的重大变更，也是完全可能的。
嗯，
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如果要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正常的运作方式走下去的话，会有许多人会出现他的这个职务上的重大变动。
嗯
啊，
好的，那田先生，我继续问一个问题。田先生啊，您啊刚才提到呢，这个经济案件经济原因呢可能是当局锁定肖建华案的一个因素，但是您认为这里边是中共锁定肖建华主要是反腐斗争的需要呢，还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呢？
我认为只要有一般的政治常识都不难得出结论， 中国特色的反腐乃是巩固权力的需要，因为真正意义的反腐必须有两项体制保证，一个是分权体制，二一个是透明体制。前者是打破一党执政、党领导一切的弊端，让国家机关如全国人大、司法部、审计署等正常行使职能；后者呢是确保官员个人财产公开、权力公开运行、媒体能够独立监督。抛开这两项体制保证，搞反腐都是自欺欺人，难免都会落入权力斗争的窠臼。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胡作非为的省市委书记，可是当地所有的媒体在他们的案发之前，谁曾揭露过一个字儿，批评过一个字儿？媒体成了贪官污吏不折不扣的吹鼓手。如果还是维护党媒体姓党的体制，媒体只能为党委书记歌功颂德，不能对官场进行正常的批评监督，腐败党委书记只会更多，不可能减少，是吧？这就说明这是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而是为了权力斗争需要。
好的
啊，
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啊，这次当局锁定肖建华案呢，主要还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发来帖子呢，比较赞同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我们来把选择一些给他读一下啊。这位叫刘丹的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习主席上台呀，和各派斗争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还没有分出胜负，可苦了我们老百姓了，跟着遭殃。如果再斗争持续个几年，对当前的经济下行的形势，那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这位叫 Abner 王，这位网友呢，他说肖建华据说是中共整个权贵阶层的公共白手套，换个角度考虑，肖建华可以被江派、团派、习家军等所有派别利用。一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呢，他说酷毙了，问题是肖建华被哪一派掌握，是被江派还是被习派？好，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接两位电话，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这是中共呢到香港去粗暴的践踏香港的法律，然后去抓那个肖建华。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个人分析呢，肖建华有可能是就是说习近平以前就是说反腐啊。包括那个什么是周永康啊，什么就是那些是郭伯雄啊、徐才厚这些是高官，就是跟他们有联系的。然后呢，肖建华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在联系，就是包括笼络中央的人是吧？对抗习近平，包括在香港就是说鼓动香港就是说搞港独，就是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人物。所以习近平呢，掌握到他的证据之后呢，就是说要把他抓起来，就是说也属于权力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
谢
谢，谢
谢
湖北的张先生。另外一位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两种人会肯定会比较惊恐。第一种人就是跟肖建华充当过白手套的人，之前有一个微信公号上面好像有篇文章也谈到过，比如说就是长者家族、军师家族，还有什么朱镕基家族、贾庆林、刘云山、张德江都涉及到这个案子里头，所以说他们都肖建华都给他们充当过白手套，所以说如果说习近平掌握了这个肖建华，那么习近平和肖建华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就可以掩盖掉，然后这些人的这个关系呢，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打击这些人，所以说这些人肯定是很惊恐的。还有是第二种人，就是那些曾经给这些高官家族充当过白手套的这些商人，包括像马云呐、任志强啊这些人，他们肯定也会觉得很惊恐，害怕自己给别人当过白手套之后，又因为这个政治斗争的原因，又被别人抓取扔出来，
好，
充当一个牺牲品。这两种人是最惊恐的。
好的，我们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刚才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都发表了许多看法，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那陈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
是，我觉得刚才他们说的很多都是对的，有些详情我们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就是中共高层的这个派别斗争的各派的力量对比啊，肖建华他的联系的派别怎么样啊？有些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 但是我觉得肖建华的这个，我有两个最主要的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中共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海外媒体，当然过去一贯也是通过海外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舆论战场。这是一场有中国特色的海外代理人的战争。大家注意到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但是正是那些封锁中国新闻自由的人利用了海外的新闻自由，通过出口团转内销卖出国门外，把一些消息爆料，把一些信息爆料，把上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斗争在海外爆料。他在海外，中共上层的各派，大家知道现在的各派各系，实际上在海外都有或明或暗的媒体作为他的代理人，他们自己利用自己的在海外的人脉和媒体，形成媒体的某种倾向性，通过媒体放料，然后出口转内销，取得，然后在中共内部进行权力斗争，党内进行权力斗争，影响党内和中共国内的舆论市场。所以他通过海外的舆论，海外的这个，大家知道了。当然这里我还要排除掉中共本身就非常的明确的在海外信党的那些媒体，什么侨胞啊，所以说中共直接出钱的，大家众所周知了。而是实际上我也相信有些民间的媒体，我相信这些民间的媒体人我们都认识了，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不是有意的要做中共的哪个派别代理人，但是中共通过放料，他实际上在客观上造成了海外的各个媒体他的倾向性不同，以后互相是在海外就把这个权力斗争扩展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这尤其是在现在越来越强的中共利用海外，因为他国内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在海外就进行这种政治斗争，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事件我觉得会大大的影响中国的那个权贵，特别是富豪，就依靠权力而发财的这些富豪，感到自己的财产、生命甚至各方面都不安全了，所以要加紧，就是财产的转移、资本的转移、向海外的转移，包括人员、财产和人员的转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这个对中国的下面的后果的影响。当然，中国要采取非常强烈的管制措施来管制资金的出口、管制资本的，但是这是一小段时间可以得逞的，就是管制得住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资金的外流，自己资产在中国的资产没有安全度，这个长远的影响是这个外流的趋势，这些年呢是会越来越强了。
好的，那我们再来请教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有很多海外媒体呢都这样认为，说肖建华案呢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那您在中国观察肖建华案对中共未来执政都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吧，在人事变动上可能是说得上一场地震，但是对于体制而言，我觉得影响不会那么大。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些年来，无论是上来的人还是下去的人，都希望巩固现行体制100年不动摇。请看那些贪污数以亿计的官员们，虽然他们被公开审判、锒铛入狱，可是他们无不对现行体制忠心耿耿、一往情深。因为在正常国度，入狱的贪官根本不可能享受超国民的待遇，而提拔起来的官员们急于利用权力收回成本，当然希望现行制度保护权力继续暗箱运行。在当前的中国官场，我们耳闻目睹的都是利益博弈、权力角逐、阴谋欺诈，根本看不到理想境界、道德情怀、政治远见的文明闪光。所以即使出现比较大的人事变动，对现行体制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讨论肖建华案件的影响。中国最高层呢决定对肖建华下手，当然让那些，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了，让那些呢与肖建华有牵连的这个中共权贵们胆战心惊。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呢，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也会让那些与权贵们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官商们不寒而栗。 据海外媒体报道说呢，继肖建华被抓的消息传出后不久，中国再传出有亿万富豪一位叫黄如论，他被中纪委扣查啊，涉案呢，这个中共第四号人物贾庆林，据香港中文媒体2月5号援引消息人士称呢，黄如论这位先生，这位富豪，他已经被中纪委扣查了几个礼拜了，也就是说，他是在肖建华近日被带回大陆之前呢，这位黄如论就已经被中纪委扣查了。据称，该案呢可能还涉及到比黄如论更富有的一些人。那陈先生，有国际媒体现在就这样认为呢。就刚才您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富商们现在，特别是那些官商们，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
是是，本来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的商人，他们的钱财都在想方设法的往外转移。从最主要的，就是说作为标志性的，当然不是中国的官商，就是说那像李嘉诚现象出现以后，这个势头是不可阻遏的，这样发展。现在这个肖建华事件，包括刚才说这个黄先生那个富豪的事件，我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给大家发出的，就是说他们的在中国的这么多的钱财，过去以为是非常容易得来的钱财，现在看来有点不大安全了，所以一定要跑。所以这个情况，不管各个阶层的，特别是富豪，我想他们现在有非常大的动力、动机，要把他们的钱财转移出去。这个我们就往下看，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法。虽然中共现在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遏这些资金的外流，但是大家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现在官商也好，各个富豪也好，也包括一些中小资本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逃避他这种阻遏的办法，而来把财产转移出去。我觉得这个我们拭目以待。我相信最近一两年以后会有这个潮流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老百姓的信心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好的，那么田先生啊，您刚才提到呢，说在中国呀，不做官商不能大富，但做了官商风险也太大。那么中国的官商现象到底有多普遍？肖建华案对他们，对中国商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官商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从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就开始了。我曾经在几家房地产公司从事过管理工作，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和官员疏通关系，花小钱的事儿让工作人员跑，花大钱的事儿由老板出面，什么加盖楼层啊，增加单元啊，增加容积率，减少绿地，把这个小区公共建筑化为老板私有，这都是明明白白的违反规定，最终都能开绿灯，这背后的原因还用多说吗？至于工程招标，我认识一位建筑商曾经气愤地说，项目只要超过500万都有官员插手，哪有公正可言？那么中国的官员工资收入不多，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而老板的行贿无孔不入，被曝光的概率毕竟少之又少，放着现成的便宜谁不捡？当然现在抓得紧一些，风气稍微好一点，但工作效率又大大降低。如果中国的现行体制不改革，官商关系只能是一潭浑水。肖建华案的出现可能会让那些与官员勾结密切的商人越发恐慌，但是我认识和听说的好多大老板呢，他们过去早已经对雾霾和不安全食品不堪忍受，大都在海外置办了家业，跑路只是分分钟的事儿。我所在的城市某个区过去曾经有上百家亿元企业，如今连10家都不到，有的大企业甚至已经给政府预交了3年后的税款。政府失去了税收来源，连开支都有困难，不得不发动官员开始新一轮的招商引资。所以说这种对这个官商关系理不顺摆不正，不能按正常的市场规则办事，是后患无穷的。
好的，那看来这个田先生身在中国，对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以及这个官商现象还是相当了解的。我们来继续讨论呢这个肖建华案件对于中国商场的这个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有一个报道认为呢，说中国的巨富阶层早就认为说习近平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他们的斗争。肖建华在香港被带走一事呢，将加快内地的资本外逃。正如一位知情人士啊说的那样，说大部分中国亿万富豪都像鹅一样啊，他们靠政治人脉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啊来增肥增膘，但是在某一时刻呢，皇帝就会认定自己想吃鹅肝了。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
是是是，那就是说他们不光是说这些富豪靠通过官商勾结发财的富豪，不光是说是有财产上完全不安全，甚至连生命都不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因此他们对这个体制恐怕现在尤其是通过这几个事件也越来越没有信心。现在这个财产转移是非常大的动力，就是说驱动力。我想这个事件是一个恐怕是一个确实可以画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因为它影响面比较大，而且影响的是最高层的官员。因此所以很多富豪恐怕是下定决心，中国的下一个阶段这个经济上，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所谓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除了富豪，就是说中小企业，就是这些资本家这些企业家对中共还立了法的，要对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的，这些都立了法的，现在对这些法就完全不看好了，就是说没有信任感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紧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恐怕要影响到非常大，就是它会往下。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再抓紧时间啊，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网友们他们的问题和看法。这位叫 Harbor 的网友啊，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重大事件不断，从薄熙来令计划事件、天津爆炸事件，到香港雨伞运动、铜锣湾事件、雾霾事件，以及最近的周强反对司法独立事件、郭文贵、肖建华事件。为什么习近平统治的短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多重大事件，是巧合呢还是什么啊？另外呢我们好几位网友同时发来这样的问题，请问来宾，肖建华案件肯定是一颗炸弹，但是这颗炸弹被谁掌握，是被江派人物掌握还是被习派人物掌握呢？时间不多了。
我想如果是简单的说的话，我从目前的迹象看来，因为是习近平掌握主动权嘛，我想还是基本上目前是被习这边掌握的。是不是画不画江派和习派这没关系，但是主要是习王这边掌握的，所以他会对习王比较有利。当刚才说到了郭文贵事件等等等等，这些习近平上台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是巧合，是他执行的方针，他要想把原来的方针做相当，就是将他们以旧方针做相当大的改动，就是所谓三精英统治集团。这个看来他现在是有点骑虎难下了。我想他如果是不走真正的宪政改革的道路的话，他最后他自己的政治前途恐怕也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和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最高检察网检察官的这个检察网公布呢，依法对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呢，我们要讨论马建案进入司法程序，以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被揭露贪腐，是否意味着中国国安公安系统正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有分析认为日本方面对这次会面十分谨慎，预期安倍晋三会寻求美国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和扩大防御使命。中国时间29号星期四早上6点，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分析。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